弟兄姐妹平安，
很
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好不好请两位同工看一下分好吗？同工来分。我来过这个教会次，可是好像这是我第一次在福瑞当中服侍。那我今天呢，就觉得说好像是有给我一个特别的负担，希望跟大家在神的话语上有些分享。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好不好？我们请看一下你的那个周报的最后一页啊，那个我们列的所有的经文，可是有几个比较重要，我们自己放大一点，省得大家看得很辛苦哈。可是呢，上面有所有，我今天几乎是差不多我要讲的经文都有。那我盼望你们拿回去之后呢，再好好去思想，因为很多时候光听主日的讲道，回去然后觉得你讲道讲很好，然后讲什么两天之后就忘记了。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真正的得胜，好，所以盼望你们好好去珍惜这一份。好，那我现在请大家站起来一下好吗？我们这样已经坐了很久了哈。那我们一起来念攻读神的话语，是约翰福音十六章的33节。来，我们一起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不好？我们再一次用一个思想的心，用一个祷告的心，我们再一次把这个经文念。实际上不是只是好像一句话语过去，而是求神把他的话语深深的栽植在我们里面。好，我们再一起念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的日子尚未度一日，你都已经写在你的册上了。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觉得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可是我们却不了解，原来主你已经在等待我们。而且你说你耶和华是等待我们的神，为了要赐福给我们。所以主，当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再次挑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只是信有神，而且信你赏赐的寻求你的人。所以求你此刻就让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你的面前来调整，不是我们来做一个宗教仪式，不是我们只是来好像尽一下基督徒的义务来做一下礼拜，而是主，我们渴望来朝见你的面，而是主，我们渴望来到你的面前，并且我们的心渴望得到你的奖赏，因为你知道你乐意来赐福给我们。所以此刻就求主你挪去我们里面可能过去有的所有的失望或是挫败，或是对现在环境的一个担心，求你挪去这一切，让我们单单来到你的面前，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知道你是体恤怜恤我们的神，知道你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主啊，此刻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心对准了你，说我们要得着，我们今天一定要得着，我们不要只浪费一个小时的时间坐在这里。主，我既然来到你的面前，我就要全然的得着你的祝福，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渴慕，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容量，把你要给我们一切祝福每一个都抓住，每一个都得着，每一个都带回家去，而且让这每一个种子都结实累累，以至于让我们生命当中是丰富的，是得胜的，而且是得胜有余的，就像你这个应许我们一样。谢谢主，我们将今天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你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不只是明白你的真理，而且是活出你的真理。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好，跟你隔壁的讲，你要胜了世界，
要胜了世界，
好，大家请坐。我自己本身是在1996年开始全职服事，然后呢，一直到2003年的时候，我的一个服事告一个段落之后，那神就带领我到安修园去进修。 那我去到安修园的时候，我本来是住在另外一个朋友家里，可是后来就觉得太远，因为安修园上课是清晨6点就开始的，那我就觉得哇太远了。结果后来呢，正好宿舍有空位，我就住进其中一个宿舍，叫做仁爱小家。可是没想到我一住进去的时候，他们就指派我当小家的家长。那我一直觉得说，哎呀，有其他更好的人选，可是他们就不肯，说什么都要当小家的家长。那进去之后呢，才知道为什么，原来里面问题重重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摆平。那里面呢，我因为我现在手机是传道人了，所以说他们就希望我去解决这小家的问题，就发现呢，一方面是人事的问题很多，二方面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那当然呢，是有人际关系的一些问题，可是又觉得这也未免太奇怪了，能出错的都出错，而且是不断的出错。租的那个房子，就是我们仁爱宿舍的那个房子呢，其中的那个车库跟其中一个房间不可以进去。原来呢是他们那个房东的岳母原来住的地方，那听说他拜佛拜得很凶，所以里面放了很多的偶像，所以车库跟那个房间里面全部都是锁的那些东西。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这个屋子闹鬼，这个屋子有邪灵的工作，所以呢就会有那么多的怪事发生啊。然后呢，有一边都说是人事的问题，有一边都说是这个什么，就是闹鬼啊邪灵的问题，所以就常常光是为这个去吵得没完没了。那结果就是后来有一次呢，我们就在上课，那天我们上的是吴廷牧师的课，你们大家很多人知道啊，吴廷牧师是爱修园很有名的先知。但是我们上完吴廷牧师的课，正好有些时间，我们就说，哎，吴牧师啊，拜托你来我们小家看一看，鉴定一下哈。那人事的问题是一定是有，那可是这个属灵上面的问题呢，需要一个专家来鉴定一下，才能够服大家的心嘛，对不对？我讲了，大家可能也不见得会服，就我们就请吴廷牧师到我们小家来看看。就吴牧师一进我们小家，就说，哎，我头痛得不得了。他说真的，你们知道这边是有很强的一个邪灵的权势在那里，然后呢，而且当他靠近那个被封锁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真的是觉得很不舒服这样子。那我们就说怎么办呢？那我们怎么这么倒霉，我们来大学进修，还要休息一下，然后学习，可是就偏偏住到这个房子里头，又很不安稳，又有邪灵的搅扰，又是人事问题，一大堆问题，所以我们就很挫折。那吴牧师，我们就说，哎，那我们是不是要考虑搬家？可是房子的租约都还没有到，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讨论来讨论去的时候，吴牧师突然说，哎，看了一眼，说，哎，你们小家住了什么人呐？我们就说，哦，就我们这几个姐妹啊。他说，哦，原来就是你们自己的。我们说，啊，怎么啦？他说，你知道吗？我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呢，一走进到教室里头，还没有请圣灵，还没有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前面这两排的这几个姐妹恩高特别的强啊。然后当时还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常常恩高这么强呢？后来就发现原来就是你们这几个啊。那因为我们住在那个房子里有邪灵的权势，所以我们就常常祷告，所以我们就常常征战，不知不觉的打。 就以为能用自己的理性去解决一切的事情，却没有去看一个属灵的根源。以至于我们常常会跟自己，我真的觉得，哦，我圣经说我能胜，能胜有余。好，在教会里头宣告、喊喊叫叫，唱舞跳得很高兴，唱诗歌唱得很喜乐。可是，一回到世界，又觉得啊，经济不好，婚姻问题，儿女不听话，就很多的无奈。而我们也拼命想要做好，却做不来。为什么？圣经讲得一清二楚，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是靠着圣灵入门。可是当我们靠着圣灵入门之后，我们就想要靠自己的肉身。好，我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我尝试做一个好父母亲，我尝试做一个好的员工，我尝试做什么？可是做一阵子之后，你就觉得老板对我不公平，老公对你不体贴，这个太太又听到我不知道忙什么，小孩子不听话，其实都是环境的问题，都是环境的问题。难怪我这么的不得胜，不是我的问题，我已经努力做了，环境不好，就觉得说我只要换个老板，换个工作，我就有时间来喜乐来服侍神。我只要孩子听话一点，哦，我就有余力来帮助别人，来关怀别人。我只要这个，我只要那个。我们常常把我们重点都放在周围的环境里头，可是我们不懂得回到圣经的原则。圣经里头讲到说，我们靠着圣灵入门，却想要靠着肉身成全，以致我们不但受苦，而且是苦然受苦。你知道圣经里头说我们人会受苦，是神不甘心叫我们受苦。可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受的苦难都是苦然的，就是你受苦好不容易熬过之后，又去进入下一个受苦，又好不容易熬过又进入下一个受苦。好，大家受苦的时候拼命跟神哀求，过了怎么下一个又来？可是圣经允许不是这个样子，圣经允许说，当我们懂得在苦难里面得胜的时候，是从荣耀进入荣耀，这才是神的心意。可是我们怎么样在苦难里面得胜？我们需要知道回到圣经的原则，我们靠着圣灵入门是怎么入门？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口里承认，我们在心思意念中被神来更新，依靠神。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原则，回到神的里面，看神怎么教导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圣来得胜。以至于我们不是从苦难到苦难，而是我从得胜到得胜，我们从荣耀到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是那基督教是一个非常的真实的宗教。你看我们刚才念的那段经文，耶稣基督跟门徒们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个时候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他已经要朝着十字架去，他已经要为世人的罪来定死。他们有跟门徒讲说，你们放心啊，信耶稣之后呢，天色常蓝，这花香常漫，你一辈子幸福快乐哈，要童话故事，从此以后公主跟王子过得幸福快乐的一生。耶稣没有用这样子的话来欺骗我们。有些人才会哎，这信主，信主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对不起，那是个谎言，那一点都不合圣经。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可是耶稣不是那种残酷的，哎，我走了哈，我做完了，拜拜，你们留在世上继续受苦哈，我到天上去了哈。不是，可是耶稣很真实地告诉他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因为他知道之后门徒一定会遭遇到苦难。可是你知道吗，一个人要离开之前，往往是最重要的话他会交代下来。所以这边你就看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是的，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在我的里面，可以平安，而且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弟兄姐妹，如果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好不容易熬过一个苦难，好不容易解决一个问题，下一个又来。可是我们如果要胜过世界，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回到耶稣的里面，回到圣经的原则，用圣灵，靠着圣灵来得胜。所以这边耶稣在讲说，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这因为我就发现很多的基督徒灵力没有办法增长，为什么？就像我刚才讲，他卡在生活当中一个难处又一个难处。另外一个呢，基督徒也不是不祷告，大家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对不对？可是祷告了，祷告了，祷告了半天，哎，怎么都没有结果？祷告了半天，算了，赶快去看医生，算了，我赶快去解决事情，看了算了。所以一段时间你就觉得祷告好像说说罢了哈，跟人报告一下哈，然后我要自己办自己的事情了。所以我们那个祷告就，那祷告的话你就觉得没什么果效嘛，好像意思意思跟人打声招呼，报告一下，你还是自己努力去做事比较快。所以这种的情况底下呢，造成我们对祷告越来越没有信心，越来越没有什么兴趣，好，就敷衍一下上帝吧。那为什么呢？祷告没有果效？你知道圣经里头充满了应许，耶稣基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天上的父就要为你们成就，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耶稣又说：“当你们奉我的名求，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天上的父必要为。”耶稣就说，当我们如果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就无不得着。可是我们当中有太多的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后来，哦，反正神就是不听嘛，哦，反正这个十个里都有一个祷告被同意，就已经不错了啦，哈。那神应许是每一个祷告都要垂听，可是为什么我们大部分祷告都没有被垂听？因为我们没有回到圣经的原则。可是很可惜，当我们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反正就是这样子啦，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可是我们没有耐心说，不，神你应许每个祷告你都要回答，所以如果你没有回答这个祷告，我回到圣经我看是怎么回事。所以其中一个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上犯了错误。于是我们会求神啊，哎呦，求你让我的孩子能够乖，让我的婚姻能够幸福，让我的事业能够好像很多很顺利哈。我们常常求神保守保佑我们，不要遭遇到苦难。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求？可以，因为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说：“神啊，主啊，如果这一杯若是可以，求你把这一杯这个苦杯挪去，就是不要让他上十字架。”所以你要求神挪去苦难，可以。可是你不要忘了耶稣第二句话说，可是主是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心意。因为神知道怎么样最好，结果父神没有把耶稣基督那个十字架苦杯挪去，因为天父在后面有个更高更美的一个心意。虽然他经过一个苦难，可是他成就了全人类的救赎，而且成就了最大的一个荣耀。所以你们在苦难还没有来临之前，是我们可以求平安，我们可以求神挪去一切的拦阻，一切的苦难，可以。可是如果苦难临到的时候呢，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不了解，苦难临到就是神啊，求你帮助我过关，求你帮助我熬过这个，求你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眼光就在那个苦难那个问题上，只求能够熬过去就算了。可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这个经文里头明明跟我们讲到说，是你们会有苦难，当苦难的时候临到的时候，你们可以放心。怎么放心呢？回到耶稣的里面有平安，然后在耶稣的里面，耶稣就说他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当我们回到耶稣里面去得到平安，与耶稣同坐，我们看我们是不是有犯罪，我们是不是也是不合神心意，回到神的里面与耶稣同坐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目标不再是胜过苦难，而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到功课，学到教训，不只是胜过这次的苦难，我们要胜过世界，以至于同一个苦难不能再来搅扰我们。事实上我发现我自己以前做很多年的辅导，我现在要做一次释放，我就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在同一个问题上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所以的同一个问题似乎解决了，下一次问题事实上又是同一个根，因为我们 没有去学到功课。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突然受苦，你若要这个方面某一个难处，某一个软弱，某一个问题，你受一次苦，好，你跟神求不只要胜过这次的苦难，我要在里面胜过，得到那个胜过世界的信心，胜过世界这样的能力，以及同一个苦难下次不能再来搅扰我，我可以进入下一个生命要对付的问题。所以虽然你会有不同的问题，可是你就发现你的生命一直在成长，越 们不再求说神求你挪去我们，而是神光照我，看我里面有什么问题，看我里面有什么得罪你，我需要回到你的里面。如果没有的话，看你要教导我什么功课，以及我要回到你里面，我要有平安，不但有平安，我坚持在里面，以至于我可以得到那个得胜世界这样的信心。阿门。所以当你遭遇苦难的时候，不要祷告错了方向， OK？ 好，跟你旁边来讲，不要祷告错了方向。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以为自己在照着神的心意求，事实上却完全违反圣经的原则。难怪祷告了半天都没有果效，难怪越祷告就越觉得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以致我对神的心越来越冷淡。事实上你知道吗，这个耶稣基督很明确告诉他们说，你在世上会有苦难。你如果详细去看圣经当中每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人，圣经都记载了他们经历哪些的苦难。那为什么会有苦难？有很多的原因，我们今天没有详细，没有办法详细讲。好，甚至有记载很多的原因。可是你知道吗？重点不在于为什么会有苦难，因为圣经里头苦难是个奥秘，我们只能了解到某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后面神的心意。可是重点在于我们怎么胜过这个苦难。你不要花很多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No， 你应该问的是我怎么样胜过。而且我要得胜有余，以至于这个苦难不能再来搅扰我，不但不能再来搅扰我，而且我胜过之后，不但我自己得福，我的家人得福，我周遭人都可以因此得到祝福。这是神在我们里面所定的心意。那我们就要回头来看一下，看圣经里头，实际上它记载了很多人的失败、苦难的那个例子。有很多很宝贵的经验。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个很有名的耶稣基督十二使徒之一的彼得啊。我们从他的身上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苦难，怎么样能够回到神面前。那在你的那个周报上面呢，我们有记载一下，在路加福音第22章，从31节一直到34节，好。那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明确的跟门徒讲说，我要去上十字架，我要为这个全世界来受死。那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呢，那门徒就开始担心，哎呀，怎么这个样子？而当耶稣准备去受死的时候，门徒还是争来争去，还觉得受死不太可能吧？他是来做王的，所以又说一定要做耶稣右边，一定要做耶稣左边，就门徒在吵来吵去的时候。没想到呢，耶稣突然就跟门徒打开路加福音22章31节那边，主说：“西门，西门，就是彼得的那个名字哈，说撒旦想要得着你，好塞你，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耶稣突然跟他讲：“你们会有苦难，撒旦会来得着你们，而且要塞你，就是撒旦可以弄得到你们啊。”所以撒旦会去影响到你们，所以耶稣就跟他讲：“你们会。”然后呢，没想到彼得的回答是说：“哦，主啊，我是同你下界，同你受死，也是甘心。”他说：“没有问题，就算其他人都否认你，其他人都离开，其他人都不理你了，我一定忠心到为你下界，我那受死都没有问题。”好，彼得非常的觉得很有自信啊，觉得我看我最爱主。真没想到耶稣又浇了他一盆冷水啊！耶稣就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饶我。耶稣跟他讲这么严厉的话，那我们后来知道，彼得真的3次不认主。可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头，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下，为什么神允许这次的事件临到彼得？在23节那边说：“主啊，我是同你下界，同你受死，也是甘心，没有问题的。”好，可是耶稣就说：“不。”我告诉你，今天甚至在鸡叫之前，在天亮之前会发生，就算在今天而已，你都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先是跟门徒讲说撒旦要得着你们，好，然后之后他又耶稣本来说耶稣撒旦要得着你们，然后接着他又说彼 的，我已经为你祷告。所以耶稣已经开始给他一点这个暗示，说彼得你要小心啊，就别人们彼得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他说没问题，别人会跌倒，我绝对不会跌倒啊。可是耶稣干脆地说，不是你，就是你彼得会三次不让我。所以就发现说，彼得自以为自己很爱主，自以为自己很行，可是当遇到难处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我爱主的心不够，原来我不是像我所知道的那样。所以圣经上讲到，就在彼得前书一章九节说，你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说没有信心，可是一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开始心情不好啦，就抱怨啦，就觉得这个不对劲，那个不对劲。所以我们说的信心是假的，只是自己脑袋瓜子里头，所以我有信心，我有信心。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我跟她谈，然后呢，我讲到说圣经讲到顺服的重要性，她说我知道啊，我知道我很顺服啊，我很顺服我先生啊，我很顺服老神啊，我很顺服的。然后我说，可是好像你跟你先生常常吵架啊，闹得很不愉快。她说对啊，可是他不合理嘛，他不合理的要求，我当然就不用顺服了。她就觉得他不合理。可是问题是，合不合理这种事情，很多时候是有客不是很，就是有他的那个不一样的一个看法。可是我就跟这位姐妹讲说，当你觉得对方合理，好啊，我们这样去做，那个不叫顺服，那个叫同意，对不对？你的点子挺好，好吧，这次就跟着你说的来做好了。可是真正的顺服是，当你觉得说不合理，当你觉得说心里不高兴，当你觉得说为什么你的意见比较是这个样子，我的意见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当你觉得说你愿意凭着信心说，好，我因着神的教训，我也愿意顺服，就算我先生这次做的错，可是求神帮助他，这次错了决定之后，他能够从神学到功课，不是我来教训他说你这样就不合理，你这样就不行，好，两个人吵架。所以一个真正的顺服是说，好，就算我觉得不开心，就算我觉得不对，就算或是说神的道路里头，我就觉得说神他怎么这样子，我因为人家欺负你，还说被人家打一个耳光，你另外一边也把他打打，然后人家抢了你的外衣，你的礼衣还要给他，这个老板明明就对我不好，那个员工明明就欺负我，我还要这样被欺负下去吗？所以当你觉得说不合理，当你觉得说不可理喻的时候，你现在是凭着信心来顺服，你现在还是可以回到神的原则，知道说神在掌权，你不是只是忍受，而是说神，我为什么来顺服？可是求你自己彰显你的公平跟公义。所以当我们自以为我们有信心，当我们自以为我们顺服，当我们自以为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可是神就允许一些事情临到，我们就发现说，哦，我原来是很没有信心，哦，我原来还是有这么强的自我，哦，我原来有这么大的惧怕，没有办法真正依靠神。所以在彼得身上也是，神允许这件事情，耶稣允许这件事情存在，以至于让他知道说，哦，原来不像我自己所做的这么勇敢，这么的忠心，这么的爱主。甚至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24-25节那边，那时候很多人，耶稣一出来神迹奇事，很多人跟着耶稣，耶稣却说他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人做见证怎么样，他心里知道人的心如何。所以弟兄姊妹，根据圣经的记载，任何一个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事实上可能都是一个虚无的一个自己的想法而已。真正的信心必须要经过试炼，你才会知道你的信心的程度，才可以从里头来成长。所以以至于呢，神会允许一些的事情。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发现说，神允许这件事情临到彼得身上，以至于让他开始认清自己，他可以谦卑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你不要只是哦，求了神，求你帮我度过，你先回到神的面前，神，我是不是有哪里我有盲点？神，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了你？神，我是不是有哪些地方你要锻炼我，你要叫我能够成长？先来到神的面前，先求神光照我，你就可以回到神的里面。 念。那第二点，我们可以从彼得身上来学习的，就是呢，在那边耶稣基督就跟门徒讲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脸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去，不至息失了信心。”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发现，是耶稣本来是跟所有的门徒讲，哎，突然就特别跟彼得讲。你知道吗？事实上呢，耶稣基督早就知道彼得会做什么事情，可是很可惜，彼得听不进去。所以后来耶稣干脆跟他们讲，你想说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可能还不觉得。所以弟兄姐妹，事实上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说我去到父那里去是为你们好，因为我去就差派圣灵来，而圣灵会将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甚至可以将将来的事告诉我们。所以有些时候我听到有些基督徒还去找什么算命的啦，或是某些的先知啊，叫人家一天到晚给他各式各样的预言啊，我听了心里都觉得很难过。因为神设立各样的情分，为了帮助我们直接跟神连上线。你知道吗？圣经里头有讲，说圣灵愿意将将来的事告诉我们，对我们好的时候，对我们有意义的时候，神愿意告诉你，以及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那是出于神，对神有更深的敬畏。可是我们往往到处跑，到处跑，找那些算命的。我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发现很多人被以前算命所说的话挟制了一辈子，活在惧怕的当中，甚至到处追预言。那圣经说预言，我们需要去分辨，有一些预言可能不见得是完全出于神，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有道听途说，以至于被那些想做很厉害的挟制，没有办法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在我1996年兼职全职服事之前，有一次我在祷告当中，神就告诉我第一个服事岗位会出什么问题。就后来果然就是神告诉我说我会背黑锅，就进去没多久那件事情就开始发生，延续了4年。可是神说他会给我伸冤，可是到第4年我已经觉得我已经要离开了，神要把我调到另外一个岗位，我就想算了，背黑锅已经背了4年了，就背到底吧。最后半年整个事情完全反转，照神当初所应许我，我去这个岗位之前，4年前神就告诉我了，在4年之后，当神翻转的时候，我心全然的敬畏。可是当这件事情发生，我在为下一个服事岗位感到，神又告诉我下一个服事岗位要发生什么事情。神是可以做到，甚至当你愿意聆听神的声音，靠近神到一个程度，也许你还没问，神就告诉你了。所以有一次呢，我在第二个服事岗位的时候，有一次年初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然后为这一年来打造，来敬这个赞美神、敬拜神。就在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你们知道那电影的电视的荧幕哈，你那时候有在那个 MS 那个通讯机 Messenger 上面，就是这就啪啪啪啪啪一排一排。在荧幕上显示出来，所以那次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好像眼前出了一个电脑的荧幕一样，然后突然一排一排一排的字这样子打出来，就上面是有不同的世界。我就想着，哎，这什么东西啊？你看一看，哎，觉得蛮有意思，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等到那一年的11月感恩节，我再回头一看，一对照那个表格，上面所列的每一件事情，那一年都按着次序。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神事先就跟我讲那一年所要发生的大事。所以那年感恩节，我除了感恩，充满了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心更加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来到神的神面前的时候，神甚至应许神可以将将来的事告诉我们。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基督就是把将要发生的事情来告诉彼得。为什么要坚定他的心？知道说，哎，你不是说，哎，神今天在看顾这群人，忘了那群人啊，不小心彼得就掉下去了，还是神来不及照顾他？不是，耶稣经上讲到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好，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如果不是有人神允许让我们可以受试探的话，这些都不会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不要想说啊，今天不想倒霉，然后发生什么？哎，今天这个 附近的这个人比较不好，好，或是我们的经济情况不好，或是好像生在这个时代，生在这个时间没有办法。不是，圣经上讲说，我们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环境，都是神特别为我们设计。为什么？不是为了让我们受灾难。好，有些以前的过去的错误经验，就觉得基督徒必须要穷兮兮、苦哈哈的，特别是传道人，这样才是对。不，神乐意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而神在设计我们这一生当中每一个日子、每一个时刻、每一件事情所遇见的每一个人的时刻，神设计的背后都是为了让我们得住。可是在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被神来光照我们的盲点，来修改我们的缺点。可是我们往往看到是这个人因为他的问题，所以磨出我的不耐烦，磨出我的没有爱心，我就觉得是那个人的错，却没有想到神建的过程光照我们的缺点，以致我们可以这个部分缺点改掉之后，可以在这个方面得胜，而且得到神的丰盛。所以世上的耶稣早就知道，神早就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我们需要这个信心。每一件事情，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说，每一件事情万事都要互相效力。所以当你在苦难当中，当你觉得很多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你可以说圣经说神允许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为我来效力。我今天不甘心受，因为主你说你不甘心叫我受，我命令这每件事情都要为我来效力，成就我的好处，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主，求你来赐福。可是也帮助我先回到你的里面，除非我们在神的里面，不然我们不可能胜过世界。所以当我们回到神的里面，我们可以宣告主，求你让每一件事情都能够翻转，成就我的祝福。所以神预先就已经定好了，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每一件事情你所经历的，为他来感谢主，不要惧怕，不要先抱怨，不要先觉得怎么这么倒霉，不要就很多负面甚至苦毒的情绪。翻转过来说，神，你既然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我一定要得到后面的一个祝福。那第三点就是，当耶稣基督讲到说这个彼得会三次不认他，彼得当时不觉得，可是当事情一再的发生，到了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第六十节那边，彼得第三次不认主，他才刚刚说我不认识他，鸡就叫了。这时候彼得就想起来说，哇，耶稣跟我讲说今日鸡叫之前我会三次不认他。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六十一节那边讲到说，当彼得想起来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转过身来看彼得，那彼得第三次说我不认识主的时候，耶稣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你们有没有想过耶稣那时候眼神是什么？是说看，早就跟你讲了，还死不认错啊？或是说你看，我就告诉你，你忘记了，你还骄傲什么啊？不是，我相信耶稣那时候是一个很慈爱的眼神，说彼得，我了解。你不需要逃，你不需要不敢认错，你不需要觉得很丢脸、很羞愧。我告诉你，可是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我爱你，我照着你的本相来接纳你。因为你们人生之中，我相信都会有一些遗憾的事情，对吗？都会有一些哎呀，早知道当初，或是觉得说哎呀，要是事情不是这样发生多好，或是要是这个要是。所以我们都会，那这些时候已经太痛苦，我们想还是算了，不要去想，算了，不要去处理。可是你知道诗篇三十二篇讲到说，当我们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呢，我们会精液枯干，骨骼衰竭，所以我们的身体就会开始越来越好像很沉重，很担忧，然后睡不好，然后身体各样的疾病开始出来，甚至人会老化得特别快。那感谢神，因为我这几年在做医治释放，一方面抱怨医治释放，一方面拼命自己医治释放，所以我每次回到 Michigan， 我那些老朋友说怎么每一年越来越年轻。所以圣经里头讲的话是真实的，我们可以如因返老还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圣经好像经济好美啊，听听罢了，欣赏一下，不，每一句话都是 我们不是帮他身体祷告，我们是先医治他心灵的需要，而他心灵的需要一解决的时候，他身体的疾病自动就完全好了。现代医学也告诉我们，人当中80%到85%到90%的病，甚至有些统计是说90%到95%身体的疾病都是跟情绪有关系，情绪失调。而情绪的失调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灵里头不懂得依靠神，回到神的里面，以至于造成情绪失调。情绪失调导致身体上面的疾病，所以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文明病哈。所以事实上根源都在属灵的里面。所以呢，耶稣在这边呢，耶稣知道彼得会犯错，可是耶稣又回过头来。我相信耶稣那时候的眼光是非常的一个柔和的，要让彼得知道说没有关系，我早就知道，我不乖，我不乖。然后这时候彼得就出去痛哭。弟兄姐妹，圣经上何西阿书第5章15节说，我们要回到原处的，他们自觉有罪。所以神要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过去可能有些可能不见得是我的错，可是因为别人犯错导致我的难过，导致我心里苦，导致我觉得过不去。可是因为我们过不去，事实上是因为我们在情感情绪上不懂得处理，不懂得依靠神。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得罪神的部分，可能客观上是别人伤害我们，可是主观上面我们不懂得依靠神，或是主观上面我们客观上我们就已经有得罪别人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跟神来认罪悔改。过去的每一个事件，实际上很多时候你不用想太多，你就知道什么是你最不想要想起来，可是偶尔就会想起来，就觉得很难过，甚至你一天到晚都回想那些事情，懊恼的不得了。这些事情都会影响我们，没有办法轻轻的来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能力来得胜。所以圣经上讲说，神在等候我们回到原处。我们需要回到那个世界，我们跟神讲说：“神，饶恕我，饶恕我这件事情上不懂依靠你。”主来，甚至来到你的面前，像彼得一样，你可以到神面前大哭一场，觉得你很委屈，觉得你很难过，觉得对方出卖了你，或是你觉得神，我很对不起，我伤害了那个人，我做了那些事情，我心里觉得好难过，我不知道怎么办。你需要回到原处，就你错的地方跟神认罪悔改。如果你是受伤害的那一方，你就神，我愿意饶恕对方，因为我要在你的面前得蒙饶恕，我要得蒙你的祝福，我不要让对方继续再伤害我。当对方伤害了你，而你不肯饶恕他，你一直在那想他那时候怎么伤害我的时候，你允许自己成为一个受害者，你允许那个伤害的记忆继续伤害你。你唯一可以从过去的伤害里头出来，而且得到医治的方式，就是选择饶恕对方。知道神是公义的神，自然会为你讨回这个公道。可是你放手交给神，神我饶恕他，不是因为他配得饶恕，我还是很讨厌他。可是主，我选择饶恕，把交给你，可是求你饶恕我，帮助我。让我得到医治，因为我不愿意活在我过去的阴影底下。我要得到医治，我要在这里开始得到你恩，开始得胜。所以我们需要回去处理过去我们生命当中重大的伤害事件，以至于我们才从过去里面来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现说，在彼得跌倒的时候，耶稣说回去，太多时候我们过去有些伤痛难过的经验，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提，不愿意去想，甚至觉得说，啊，那些事情太丢脸，我得罪神，我得罪人，我那些事情好像我不提就好。不，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已经看见，神甚至早就预知你会跌倒，预知你会犯到的错，预知你会受到。所以与其把它埋在心里，不带到神的面前来解决这件事情。可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还有第四点，就是不要忘记耶稣在为我们祷告。在彼得的例子里头，主耶稣就跟彼得讲说是的，你今日即使还没叫你三次不认我， 可是耶稣又跟彼得讲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我已经为你祈求。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难处当中，他们觉得好像神已经离弃了，他们觉得神老是怎么去帮助别人都轮不到我。圣经上面说，神已经为你祈求，神没有忘记。甚至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四节那边讲说，耶稣基督现在在做什么？在天上父神的右边，在为我们每一个人祈求。可是你看看耶稣的祈求，耶稣事前就会给耶稣事情就知道彼得会跌倒，可是耶稣没有说，彼得我告诉你，你会跌倒，你会三次不认，可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但这件事情不会发生。耶稣不是这样祷告，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可是让彼得回头。当你跌倒之后，彼得回头。所以在世上神允许一些的苦难，可是不要忘记，最终神是带领我回头之后得到更大的得胜。因为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很多得罪神的，我们很多不相信，我们觉得自己不知道我们里面不信的部分，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盲点跟缺点，我们就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可是当我们行在义的里面，跟义的神中间是没有办法完全相交的，以致我们有一部分就一直会允许苦难的知道。因为当我们行不义的部分，是我们自己走出神以外，不是神不保护我们。所以圣经上讲到说，刚才我们一开始的经文说，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回到神的里面，我们才有平安，才有得胜。可是当我们自己落在外头的时候，我就没有来了。事实上我刚刚讲到说，当我去第二个服侍岗位之前，那个时候神有告诉我说，第二个服侍岗位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时候就是有一天，当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念到诗篇的九十一篇，讲到说神把我们藏在他翅膀印下，藏在至高这个保密处。当我这样子在读的时候，我突然眼前就好像看一个电影一样，出现一个图片。但是我就发现说，我自己走在一个旷野，很空旷的一个地方。当我在走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说，看到远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沙石的风暴一直过来。所以我想到啊，不行啊，这个沙石风暴这么强，里面有很多的碎石头，然后风又这么的大，这么强，打在身上会很痛。我就正好想要找地方躲的时候，我就发现从旁边从平地上就一个很大的磐石就咻这样子起来了。而我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磐石代表就是耶稣基督，而且圣经上讲说万国的磐石为我们而开。所以那个时候那个磐石一上来的时候，好像那个磐石中间就裂开了，我就哎。好，我赶快进去躲。而且在那个裂缝，然后我就发现说，哎，它有一个人形像，因为那个磐石整个这样裂开来说，其他的壁都是平的。我要进去，那磐石在何时候就被压扁了，对不对啊？可是呢，就在那个壁这样打开的时候，中间就有一个人形，就看起来像我的高度的大小。我知道，哦，那个就是那凹进去的部分。所以我一进去，这个磐石合起来就整个被打在里面的，所以我就不会受到伤害，也不会被压。可是当我挤进去要进入那个人群的时候，就发现我太胖了。怎么说呢？我就三分之二进得去，我还有三分之一的身体露在外面。我想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正在想的时候，那个沙石风暴就来了，就打在我那三分之一的身上，就很痛很痛。那我就问神说怎么会这样子？所以我就发现说，原来我还没有完全的成为耶稣基督的形象。耶稣去圣经上讲说，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神要让我们整个人全人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式。可是我还没有变成耶稣基督原来造我的那个样式，在基督里面以及我有一部分露在外面。所以神就告诉我说，我在第二个服事里面会有极大的风暴，甚至是我一辈子当中极大的风暴之一，最大的两个风暴之一，会非常非常痛。不要忘记，那个整个打中我不在神里面的部分，而我需要去找出来我不在神里面的那个部分是什么，把那个部分慢慢慢慢在神的里面完全脱下我的自我，以致我能进到神里面，就不会再受伤害，甚至还神告诉我一些细节要怎么来处理。结果后来果然发生，很痛，非常非常痛，痛得我 好几年，甚至事情过后我还在痛，想到这件事情就一直流眼泪停不下来。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回到神那里，一直选择饶恕，一直跟神讲说，神，我愿意改我的部分，不管对方如何。这几年下来，我为了那件事情感谢主，如果不是那件事情，我今日没有办法成为今日的我。而且因着我的改变，我的家人一个一个被神翻转，他们都是基督徒，可是过去我们活在也是很挫败的当中。可是现在我们家人每一个人经历神的改变，每一个人生命翻转，财务翻转，身体翻转，每一个方面都开始在翻转，从我先开始。而我自己本身在神的面前的得着的领受，更是远远超过从前我所能想象的。所以弟兄姐妹，苦难是会到，可是你可能知道后面你要得到的荣耀跟祝福是远远超过你付上的任何代价，而且远远超过你所的想象，绝对值得。可是神不甘心叫你受苦，你也不要甘心受苦，好吗？好，跟你隔壁的讲，你不要甘心受苦。所以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愿意回到原点，而且记得耶稣一直来为我们祷告。那耶稣的祷告是什么？你回来之后，那圣经上也记载，那马可福音十六章里面，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就要门徒到加利利跟他碰面。可是耶稣就去跟那些去传话的那个妇人讲说，你们叫我的门徒跟彼得，特别点名叫彼得去见他，跟他的门徒们一块。因为我相信彼得那时候一定觉得，啊，我怎么这么糟糕，我还以为我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是最属灵的，原来我是最糟糕的一个，我三次不认主，等于出卖了主，而且我在众人面前是说人都知道耶稣已经跟所有人讲了，真的是这样发生，他就觉得太丢脸了。不但是在十个门徒当中还没有脸，甚至一般信徒当中，他可能就啊，被做一个基督徒，更不用说耶稣的门徒。可是耶稣很贴心，就跟他们说：“你去叫我的门徒跟彼得。”他可能不觉得他是我的门徒，可是我还是觉得他是我的门徒。你把彼得叫来。所以同样的，你可能觉得说：“哎，我怎么这么失败？啊，我怎么过去有这么多难处？啊，我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做好的基督徒？”是你知道吗？耶稣还是要点名叫你回到他的面前来。以赛亚书他按着我们的名字，约翰福音说，神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呼叫我们回到他的羊圈来。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耶稣叫为你祷告，不只是别人在为你祷告，神会叫一些人帮你祷告，而且耶稣自己来为你祷告，让你回到神的面前。可是也不要忘记，耶稣祷告不是只叫西门回头，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最重要是求神帮助我，不要失去信心，回到神的面前。可是耶稣说，不是只是叫彼得不至于回到信心，叫他回头，而且他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本来彼得就是说，我是老大哈，我是在这一帮里头是带头的，我可以来带领我弟兄，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可是当他跌倒之后，他就觉得，啊，你看其他的几个门徒都还不如我，甚至连耶稣的门徒都不配。可是当他自己觉得不行的时候，耶稣反而说，你可以，你需要回头，可是你回头之后，你真的就可以见过你的弟兄。所以他又准备像我刚才讲的，当我自己经历翻转，以前虽然我的家人也是基督徒，可是就是哦，就是也是星期天做做礼拜，平常也是哦一堆苦难一堆难处没完没了。可是当我自己走出来之后，我发现我的见证触摸了每个人。我还记得两年前那时候，我弟弟在极大的难处里头，那时候我就鼓励他，他就走过这里面跟我讲说：“二姐，如果不是看到神在你身上的信实，我早就走。”我父亲也在跟我姑妈说，要不是看到秀慧身上的见证，我今天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现在到处在传主的福音，为主热心的在做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回头，我们可以回到 可是你必须愿意去处理过去的难处，以至于不会成为我们心中坚固的一面，不会成为我们心中的难处，而是让我们可以全心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路会越走越轻盛，你的路会越走越加的得胜。所以弟兄姐妹，是的，在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二，他的三节说：“主虽然使人忧愁，是否神允许？甚至耶稣基督在世上也曾经忧愁。神虽然使人忧愁，可是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为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而在诗篇第六十六篇的十一到十二节说：“说你就是指神，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与其就是神使我们，是神允许。可是经文讲得更摆正前，好像是神使我们遭这些。因为圣经上说，除了神允许，不然没有一件事可以临到我们。可是感谢主，他常常会说：“啊、哦，神啊，你使我们经历这些，好吧？那我就只好这个劳苦愁烦在世上。”神允许得胜是在你在世上就可以得胜的。所以诗篇六十六篇里面他说：“虽然神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这什么事情都不对劲的，可是我们经过水火之后，你却使我到丰盛之地。”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大家很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自缺乏。他必引我到起安歇的水边，到青草地上。可是接下来又说我们会经过死荫的幽谷。是神的神要照顾我们，神要 take care 我们。可是我们还是会经过死荫的幽谷。可是不要忘记，圣经里没有叫你住在死荫幽谷里头，对不对？啊，说行过。所以当我们在死荫幽谷，不要只是在那边无奈，只是在那边抱怨，只是在那自哀自怜，只是在责怪环境，责怪别人。不，神说不骂人，他的杖他的竿安慰我们，直到我们行过，可以走出死荫的幽谷。而当我们在走出死荫幽谷，即使在我们敌人面前，神都会用百姓灵犀，用油膏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有丰盛。所以这个丰盛的慈爱，你们要随恩高吗？你们要随着丰盛的慈爱吗？胜过了，不是单单熬过去而已，而是愿照顾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每一个苦难当中回到神的面前，懂得依靠神，胜过这个苦难，以至于真的让圣经的应许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恩惠慈爱随着我们。阿门。
阿门。
好，请他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当我带领大家祷告之前，我希望每一个人，我们先自己来探讨：你知道什么事情在困扰你？不管是现今的难处，不管是过去的失败，或是过去任何的伤痛的记忆，我们需要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鼓励每一个人开口，你自己可以小声的把这件事情交给神。你把这件事情简单的讲出来，然后为你自己，或是你曾经伤害了别人，或是你在这件事情上不饶恕，或者是在这件事情上不同的依靠神，跟神来认罪，而且说：“神，我愿意悔改，我愿意饶恕每一个伤害我的人。”此刻求你的饶恕，求你的医治，求你的祝福进入我的里面。把我们先每个人开口为自己来祷告。圣经上讲说，我们不只是心里相信，要口里承认。所以我们不要只觉得哦，好像听那边信息蛮有帮助的，哎，蛮合理的，蛮哎，好像有些亮光。可是当我们用嘴来回应，甚至你很小声，神都可以听得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不再靠肉身成全。 我们就会发现，当你真的心里头相信了今天的信息，你用口来回应的时候，神要开始在你生命当中动工。甚至你多年之后，你再回头，你就发现今天这样一个交通当今天这样一个处理，从你一生当中的一个转变，让你可以不再活在挫败的当中，让你可以不再活在无奈的当中，让你不再对生活有无力感，对生命有很多的问题跟难处，而是可以开始进入神的本身。神提醒你了，或是你不需要被提醒，你就已经知道是哪些事情。你开口跟神说，小声的是每一个开口。当你把它用话语讲出来的时候，在灵界就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带下翻转。帮助我们， 不要再停留在失败和苦难，让神时刻来恢复提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再一次回过头来说，神，我选择相信你，我选择来用对的祷告来寻求你，以至于你的能力可以在我们当中可以完全的避免。所以如果你里面有些的难处忧伤没有关系，甚至你想流眼泪，甚至你心里还有话要跟神说，主可以此刻其他人，我们就一起用这首诗歌，用一个祷告的心，我们一起再来宣告说，我相信，我相信。